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也许可以想一下，在这里讲到说生命，生命怎么有的？生命是从生命的主那里来的。你我的生命，不管肉体的或灵魂的，我们不怎么分，反正一切的美好从上帝那里来的。所以生命怎么来的？从上帝那里来的。那生命怎么没有的？就是你离开了上帝。人一离开了上帝，就开始有死亡。人一离开上帝，就开始有愚昧，因为上帝是智慧的主。人一离开上帝，就有黑暗，因为上帝是光明的主。人一离开上帝，就有仇恨，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主。人一离开上帝，就有邪恶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主。他那里有一切的丰富，我们一离开他，就开始有一切的罪恶。那人如何再得到这些呢？人如何再出死入生，出黑暗入光明，出愚昧入智慧，出邪恶入良善呢？因为生命的主替我们死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我们所有愚昧和罪恶的这个代价，这是十字架。那我们如何得救？是因为生命的主替我们死。我们如何继续持守这个生命的主给我们的生命？就是我们继续的信靠，我们继续的跟随他。圣经里面一直叫我们抓住这个十字架，十字架让我们其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不成为任何一个网罗。神给我们的恩典可能成为一个网罗，就像迦南美地一样，就像我们健康，我们美丽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那可以成为一个网络，就是我们爱这些，依靠这些，过于爱上帝，依靠上帝。十字架常常把这些东西通通剥夺了，让我们对他的信靠能够更纯更真实。其实我们不要想的那么深远啊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的人物，比我们笨比我们聪明的人，他们都在神的恩典中始终能看到上帝的宝贵。我喜欢讲那个井边的妇人，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水，一个就是性的满足，跟我们一样食色性也。他要水，他要性，他要得到这两方面满足。他认识耶稣以后，他把水罐子放下了，他放下了，他也不再问丈夫的事情，他问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。哇，如果我们心中对上帝的渴慕能够常常这样被挑起，我说一句难听的话，其实不难听，你的性生活会更幸福。真的，什么是抓住上帝，紧紧的信靠上帝，我们在其他东西上才能得的丰富。你抓住其他东西忘记上帝，其他的东西不是不能叫你有暂时的满足，但是长久不会快乐的。那个浪子也在他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他知道回到父亲那里去。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不义的管家，那个比喻我曾经讲过，我们在这里不要再讲了。那个比喻里面有三句话非常重要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的第九节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将来能够进到那永存的帐幕里，你要得到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。第二个，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一节，我们要得到那个真实的钱财，是虫不能咬的，是贼不能偷的。第三个，如果你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？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二节，这三个东西是一样的，永存的账目、真实的钱财和你自己的东西是一样的，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生命。永存的帐篷就是上帝的生命，也就是永生。真实的钱财 也真正宝贵的东西也是你的生命，那是主耶稣血换来的。你自己的东西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啊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我们什么东西到最后都没有了，到死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连一个臭皮囊也没有了。但你有真正你自己的东西，就是上帝给你的那个生命，非常稀奇的，也非常难过的。我们总是没有抓住那个真正的东西，我们抓其他东西。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，你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你尝过永生的美好，你千万要越来越珍惜这个，而不要在信仰上越来越成为一个老油条，越来越不知道珍惜我们的上帝。马太福音22章那里有讲到说，一个被邀请到婚礼的一个人，他没有穿礼服，后来被丢出去了。那就是什么？看清救恩。那我们姑且这样说了，你已经赴约了，表示你已经参加那个婚宴，参加那喜宴，你已经得到那个恩典了。但得到恩典呢，你又不看重那个恩典，哀哭切齿。那我更喜欢引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，那里讲到天国好像重价的珠子，人看到了就欢欢喜喜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那个重价珠子。这我不知道投资可不可以这样讲啊？如果真的有一个最宝贵的投资，而且保证你得到了，那是一本万利一本亿利的，那当然我们把什么都卖掉只买这个。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得到了我们的主，我们不仅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，而且我们靠着这个白白的恩典，我们用尽一切的办法维护这个恩典，不要被偷，不要被抢，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有些什么东西，或者所有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取代了上帝，我们就拼命的去做，然后做了就赚到了那些，结果失去了我们原来可以享受那些东西的生命。你还能拿什么换生命？我想每个人都同意这句话，你还能拿什么换生命？但我们都会说，我要赚这些东西就是要让我的生命活得更好啊。哎，这个话不错，可是你小心，你不要在赚的时候你忘记了那个本末倒置。这种笑话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啊！有人立志要在30岁以前成为，那个时候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百万富翁，现在当百万富翁算老几吗？亿万富翁。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要吃尽天下美味，小时候太穷了，我一定要非常有钱能够吃尽天下美味。结果他30岁不到真的就是亿万富翁，但是因为工作太劳累了，有胃溃疡，每天只能吃白面包。这个各位，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你赚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你根本没有时间，或者说你根本无福去销售啊。但是这类的智慧当然我们中国人也会有啊，你自己算算看啊，你家的游泳池你游过几次啊，有一天也许我们甚至有别墅了，你别墅能够住几天呢？这些故事，这些真实的都不知道有多少。但我们人还是走这个错误的路，拼命在做这些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。还有人说我会享受啊，你像黄任中这些人他很会享受啊，但他没有上帝，他只是在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，他不是真正的享受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方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。耶稣给我们那个爱的生命、智慧的生命、公义的生命、圣洁的生命，不是对我们自己好而已，而是让我们周围的人都有那种圣洁良善中的喜悦，那是从神来的生命。我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生命。27节，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。耶稣在提到说十字架， 提到这是最宝贵的，我要给你们东西是最宝贵的，你们已经得到这个我在十字架为你们换来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就算是死，就算忍受十字架各样的羞辱，你们也要越来越持守这个生命。他讲这个话，他顾念到我们的软弱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肉身啊，如果要吃苦啊，要耐劳，要受一些艰难的话，我们必须不断的有一个东西帮助我们。什么东西帮助我们？就这值得的，这是值得的。那这个我们以前在 Vanderbilt 读书的时候，研究所有个女生，你去她宿舍里面贴满了那个美女的照片。女孩子干嘛贴这些？因为那个同学有点胖，她在节食，她每次节食节不下去的时候就要看这些美女，这是值得的。我一定要苗条一点，我就举这些例子，你就懂嘛。神也让我们，这不一定是错事，就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常有这样的认识，就是说这是值得的，这永恒的生命是值得，我们已经有，但我们要得的更丰富。所以下面就是耶稣让他们看到暂时在尘世间有着永恒的一瞥啊。那他在讲到说荣耀的父降临的时候，那么父的荣耀里，父要把这个荣耀跟子一起分享，子也要把这个荣耀一起跟所有信靠主的儿女分享啊。那个荣耀其实神的每个字眼都可以代表他的其他的字眼，就是他的慈爱也可以等于他的公义，他的公义也可以等于他的大能，他的大能也可以等于他的荣耀，他的荣耀也可以等于他的权柄，因为神是不可以分割的。那关一下我吧。这个神的这一切的丰富都会分享给我们。因此我们在这世上为主舍弃一切的时候，不仅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任何的损失，我们肉体会有痛苦，精神会有痛苦，但是我们因为有主，我们实在是满足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将来更丰富的荣耀。那时候耶稣降临的时候会跟众使者一起降临啊，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，他跟那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。那时候他的显现也是我们不太想谈的，但是是真实的，要报应那些不听从主的人，要报应那拒绝十字架救恩的人，他会赏赐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，他也会报应那些始终在顽梗罪孽中的人哈。天使和耶稣会一起来，但你记得天使来要干什么呢？天使来就收割，马太福音13章39节，天使才分得出谁是麦子谁是败子。哦，不要说神的收割神的报应太残酷，因为神容许败子在麦子田里伤害败子的养分，破坏败子的一切的成长，神有极大的慈爱和怜悯，给他们机会悔改，给他们享受上帝给他们恩典，他们一直不悔改，到成熟的时候，当麦子成熟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在这些艰难当中越来越美善，越来越有主的样式，他们的灵性越来越成熟，成熟到最成熟的时候来收割了。对败子来讲，他们任意妄为，他们越来越张狂，他们也结出他们狂傲子粒，最熟的时候也来收割了。神的公义和慈爱刚刚好，恰到好处，天使来收割。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他在世上，我们在世上跟随上帝的人，天使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到审判的时候，天使在启示录也写了一些，天使是那些刑罚的工具。那这旧约里面当然也有灭命的使者，他会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哈，报应不违反应性称义哈。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上帝一定要结出良善的果子来，没有可夸的，也一定可以结出来，神就报答我们这些实在不配有的报答，就是 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做的，但是实在是有做出来了。神也会用那些拒绝他的人他们的行为来报应他们，他们既有那些邪恶，既有那些拒绝上帝，上帝就让他们经历到这些拒绝的结果。好，那一天会报应。今天你们好像还比较多的是忍辱负重，不过我一再强调，我们在今世不是只有忍辱负重，在今世我们也充分享受到神一切的恩典，但将来会有更丰富的。于是就是十七章十七章会发生哈，有人会看到人子降临在他国里，有人会预先尝到天上的这个滋味哈。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有这样一个预告呢？因为教会就要建立了，当然建立还要等到耶稣死了、复活了，死了以后五十天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，教会建立了，教会建立了，那么得救的道路就是很清楚了。那这三个人，他们特别要，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，他们需要让人知道这个盼望是真实的。另外，在这个登山变相的事上，其实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，就是这也是一个十字架道路必经之途，就是你要得到荣耀，你要经过这些羞辱。得救和得胜之道，得荣耀之道，分享主荣耀之道，都是与主同死。在登山变相的事上，另外还有一个，我们通常想到登山变相，我们的印象就是一阵大光嘛，一堆大光。各位，如果只是一堆大光，没有什么好记的，就是除了下山想要买太阳眼镜以外，不会有那么多奇妙的事。在那里看到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丰富，让我们看到得救和得胜的道路都是十字架，而且在那里也讲一点，就拒绝上帝会有的审判，都在那个山上有哈。好，那不过这么好的事情啊，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，他就回忆，他的确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，他没有讲其他的事。彼得跟耶稣在一起的事情太多可以记载了，有人说可能他记得最清楚是耶稣洗他脚，有人说他记最清楚的可能是他在水上行走，有人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有人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可能是他三次不认主，有人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可能是主三次说你爱我吗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但彼得在彼得后书里只提了这一件事情，我在山上我们看到他的荣耀，印象非常深刻哈。十七章第一节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。这六天为什么要提六天？有很多圣经学者把这一段登山变相的事情跟出埃及记24章15-16节那一段这连在一起，可能有关系了，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哈。在出埃及记那里有讲到说，在西乃山哈，云彩遮盖了西乃山有六天，然后到第七天，耶和华从云中呼召摩西。然后当年摩西上去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24章第一节上去，除了摩西以外，有拿达、亚比户和亚伦。这一次除了耶稣以外，也有三个人：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就都是3+1上去。然后3+1上去还要再加一，就是上帝哈。约翰还有约翰的兄弟雅各哈，雅各后来是殉道了哈， 不过后来主的兄弟雅各呢，也加入这三个人，就是另外一个雅各代替了那个殉道的雅各，这三个人就成为教会的柱石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，教会的柱石是这三个人。那耶稣带着这三个人暗暗上了高山。各位，为什么耶稣这么不公平呢？为什么带三个人呢？我们应当一切都是很平等的啊。各位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也要夺去。不要怪耶稣为什么暗暗带三个人上去。上帝的救恩临到每一个人，那稀罕救恩的人，那稀奇喜悦救恩的人，喜悦耶稣的就更多得到。各位，平常听耶稣讲道都会打瞌睡，耶稣还要带你上去吗？你还要嫉妒吗？哎呦，好偏心啊。哎，他在跟你讲十分钟你都不耐烦了，你还希望他带你上去可能十个钟头。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，我姑且用命运两个字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。你今天真的渴望我要更美更良善更像主，那你就追求啊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，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三个人就总是，当然都有他们的缺点，但是他们渴慕更多得到上帝，更多得到耶稣。包括约翰和约翰的兄弟雅各，他们甚至找出他们老妈来，哎，你德国的时候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，虽然这是很多贪婪很多自私，但他们起码有一个心，就是我知道你那里有一切的好处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当然那一切的好主给我们的不会叫我们骄傲自大，因为那是借着十字架，借着爱，我们越得到越隐藏，我们越得到越跟人分享，我们越得到越把荣耀归于上帝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